开始在120查经，我们同心为今天晚上的学习，我们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聚集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你若不借着你的先知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主啊，你就一无所行。主啊，你所拣选的，把你的话能够带出来。主啊，一代一代的在历史当中，主啊，你使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图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若不是你的灵来帮助我们，人很难明白完整的你的系统的你的话语的奥秘。主，我们就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的灵运行，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。今天晚上的时间，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以色列仰望在主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愿你继续的借着以色列，为你的圣名，为你的救赎的计划来做见证，使众人都看见主啊，你的作为就归荣耀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已经发生的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在未来要发生的，我们仍然向你献上交托。主啊，我们信你已经得胜，并且一定得胜到底，我们也必和你一同得胜。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主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Ame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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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. Amen. 慢游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咱们今天晚上呢？就进入到约拿书啊，小先知书里边的，约拿书。那么上一次呢，咱们用了一次的时间啊，介绍了一下俄巴底亚书。那么因为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呢，这个小先知书里边一开始啊，主要都是针对北国的以色列的啊，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信息。那么何西阿书啊，我们说他是，从信仰上来指出北国以色列的信仰的堕落，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加进去了一个约珥书啊，就是耶和华的大日，啊，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呢，重点，指的就是神啊在历史当中计划的三个三件大的事情。啊，一个就是子民，这个律法之约的结束，啊，子民要被赶散，受到这个管教，啊，或者叫做惩罚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五旬节，啊，这个圣灵降临，教会诞生，救恩做成，福音要传遍普世。然后呢，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以色列要复国，啊，然后呢，万民都要聚集征战。然后呢，这个把以色列称为断定谷啊，然后神要从锡安发声，为耶路撒冷去作为神子民，作为耶路撒冷的保障，那，就是预言到我们今天。所以这个虽然神的子民要受罚是吧，要赶散到全世界，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啊，所以这个。何西阿书啊，这个阿摩四书这两卷书啊，中间加这个约珥书，把神的计划先讲明，然后呢，再是阿摩四书啊，就指出以色列啊，在他的行为上啊，社会功德上，所出现的从君王到百姓啊，特别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，经济特别发达的时候。社会的各个阶层，特别是上层人啊，这些贪婪啊，这个官员贪污，看见穷人啊头上的那点土，他们都垂涎三尺啊，这个社会非常不公义啊，这个非常败坏。虽然如此啊，这个以色列在上帝的律法，在神的绝对的。这个标准的里面呢，它是很糟糕的啊。可是， 我们作为外邦人啊，如何来看待以色列呢？啊，是不是他很糟糕呢？啊，我们要看到他的糟糕，但是不可以攻击他。啊，这个就是厄巴底亚书。那么作为以东啊，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，他落井下石，啊，他这个幸灾乐祸，这都成了神要惩罚以东，那个原因啊，就是他对待以色列的态度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我们今天哈、来，看看我们对待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态度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咱们说打狗看主人，对吧？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，是吧？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，其实就是对待神的态度。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啊，神对于子民就是特别偏爱，是吧？对于外邦，就是不公平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所以圣经里边呢就写了两卷书，接下来的这个经文里头啊，这个小先知书呢，它仍然是使用这个三明治的记录方式啊，就是两个中间加一个哈，那么就是接下来的这三卷书呢，就是约拿书。啊，弥迦书和那鸿书。那么这个约拿书和那鸿书啊，这两卷书呢，都是关于同一个信息啊，关于同一个信息。那么中间呢，就加了这个弥迦书。这个弥迦书其实它跟前边的两个大的这个信息啊，就是何西阿和阿摩斯，他们三卷书啊，何西阿、阿摩斯加上，这个弥迦啊，弥迦这卷书说明是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呢？就是神的时间到了，啊，神的时间到了。所以我这样吧，我把这个题目打出来啊，大家可以看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有一点，摸不着头脑啊。大家是不是能看到这个左边，我分享的圣经啊，这个题目有没有看到？
可
看到。
以，看到了。
啊，看到啊，我的鼠标也看到，对吧？
越南违背耶和华的差遣，
不是，左边，
左边啊，
啊，左边这
约
个
拿
目
书，
录，
约拿书，粉红的，
啊，
对
你看到我的鼠标现在指在何西阿书上，这个何啊，
对
就是何西阿书啊，
可惜呀，
哎，然后呢，就是摩，就是阿摩四
阿
书，
摩斯，
哎。但以理书前边从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哀歌、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，这是五个大先知书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二小先知书。那么十二小先知书里边呢，就是何西阿书、阿摩斯书和咱们今天不是下一次要讲的这个弥迦书啊，这个弥迦书今天是哪讲的约拿书啊，就是弥迦书。这三卷书呢？这三卷书啊，是关于北国以色列的三卷书，写作时间差不多啊，都是在这个，耶罗波安第二啊，耶罗波安二世在世的时候的信息。何西阿先知是他们在信仰上的堕落啊，阿摩斯先知呢，就是他们。在道德上的堕落，然后弥迦呢，就说，时间到了，啊，上帝降罚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临，啊，就宣告，这个神的时间到了，啊，降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，所以这是这三个呢，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啊，两方面的堕落宣告。惩罚马上就到。 那么在这和西阿和阿摩斯中间加了约珥，就是把虽然惩罚要来，但是事情不结束啊，把耶和华的三个大日，也就是说神计划的三件大事儿，在这里呢要把它展开。啊，展开的非常大啊！从这个公元前700多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啊，这个700多年以后，到2000年，再2000年以后啊，这个一直到今天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，到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儿，在约珥书里边都涵盖了啊，这个神的这个大计划的展开啊，约珥书非常重要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上一次咱们讲了厄巴底亚书，对吧？就是当我们看到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感觉到以色列非常糟糕，对吧？但是不是？虽然以色列在神的眼中，按照律法的标准，他是很糟糕的，但是作为外邦人来说呢，你不可以来这个趁着神向他子民发怒的时候，借着这个恶人的手来管教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攻击以色列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厄巴底亚书呢和民数记里边所记载的假先知巴兰的故事呢，有非常异曲同工之处啊，就是我们作为外人，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持什么样的态度？那么对于以东的这个，因为他的作恶啊，神宣告的对以东的惩罚是相当严重的，那而且以东呢被涂抹以后就没有了，所以现在呢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以东国啊，这个以东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啊，这个民族可能还有剩下的人啊，散居在其他的民族里边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啊，以东没有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上帝不公平，对吧？对待以色列，对待他自己的选民，神好像特别恩待啊；对待外邦就，特别严厉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，约拿书和那鸿书啊，这个鸿啊，那鸿书这两卷书中间加了弥迦书啊，弥迦书是跟上边两卷书跟何西阿和阿摩斯他们是一组的。所以这个圣经的记录啊非常有意思啊，都是夹心饼啊。这个约拿书和那鸿书呢，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信息的两个方面啊，都是针对尼尼微啊，就是亚述帝国啊，针对亚述帝国这个针对尼尼微的信息。那么这两个信息呢，中间夹着一个弥迦书啊，这个就是圣经写作的特点啊，这个非常非常有趣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看啊，要放在一起看啊，才比较这个能够看到它的大图画。所以约拿书和那鸿书呢，它是厄巴底亚书的一个平衡啊，厄巴底亚书啊一个平衡。那厄巴底亚书是外邦啊，他们攻击以色列，然后呢，神就把它灭了，啊，把它毁了。那么，如果单看这个厄巴底亚的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感觉到，哟，神对于这个外邦和对于以色列呢是不公平的，对吧？神不喜欢外邦人啊，不喜欢外邦人，所以呢。只要外邦人一得罪上帝，上帝就发怒，然后呢就把他们全部毁掉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所以呢，又借着约拿书和那鸿书来对于厄巴底亚书呢是一个补充说明。那么约拿书和那鸿书，刚才咱们说了，都是针对亚述帝国的。咱们在查《创世纪》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尼尼微啊，亚述帝国，它最早的建造者跟巴比伦啊，也就是这个巴别塔啊，这个叫利仙啊，这个大城， 是同一个人建造，这个人就是宁禄，啊，这个记录在这个创世纪的第10章啊，宁禄呢，他是这个韩的后裔，啊，他是个黑人，从这个这个古时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主要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的地区，然后他往东方移动。啊，就找到了两河流域的平原，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大建这个大兴建筑啊，然后他就建造了好几座城，那么其中呢就有尼尼微，那么最后呢他建造巴比伦啊，神在那里变乱他的口，这个他们的口音啊，然后他们就从那里就分，人就从那里就分散了。那么分散了以后，宁禄到底在哪里？我们也不清楚了啊，圣经没记。那么，但是尼尼微那时候被建造起来以后，它就成了后来的亚述帝国的首都。尼尼微呢，现在叫墨索尔。啊，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啊，伊斯兰组织叫做 ISIS 啊，这个就是ISIS，它是伊拉克叙利亚这个伊斯兰国啊，这个 Iraq 啊 Syria，然后这是 IS 啊，然后呢这是 Islamic States 啊，就是两个 IS 啊组合的，所以呢这个 ISIS 呢，他们重点攻打的地方呢就是。墨索尔就是曾经的尼尼微。那么曾经的尼尼微啊，随着亚述帝国的毁灭啊，尼尼微呢也就逐渐的衰微了啊。现在留下了一个遗址啊，就在这个今天的墨索尔的市中心啊，还有一块尼尼微留下来的当年的宫殿的遗址。那么，当然这件事情呢，已经过去了2700多年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留下来的也是都是非常非常的残破的遗址啊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当年尼尼微留下来的痕迹。当然我们知道尼尼微呢，它是消灭北国以色列。这个同时呢，又差一点打败了，消灭了南国犹大的一股力量。那所以当年呢，这个南北以色列分裂了以后啊，分裂成南北两个国，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，就是以尼尼微首都啊，亚述，大军啊，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。南国犹大啊，又被新巴比伦帝国把它灭了啊。旧巴比伦帝国呢，就是宁禄所建造的这个巴比伦帝国。那个巴比伦帝国后来神变乱，借着变乱口音啊，让他们分散，他们就不再建造那城啊。那个旧巴比伦帝国就渐渐的衰败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后来呢，尼布甲尼撒。啊，又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，在原来的旧巴比伦的基础上啊，然后他就推翻了亚述。那么，无论是亚述还是巴比伦啊，他们的前身其实都是这一位敌上帝的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大君主啊，这个叫宁禄，被称为世上英雄之首啊，这个人，他建立的。那么，无论是尼尼微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在当时宁禄来建造这两座城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拜偶像。他们就虽然他们离着这个大洪水之后呢，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开始在地上也大拜偶像了。那么这个宁禄呢，他把自己当做太阳神。啊，把他的太太 当做月亮神啊，然后呢，接受众人的这个敬拜。从那以后呢，就是拜巴利和亚舍拉啊，就是从这个宁禄和他的妻子啊，叫做塞米勒米斯啊，他是一个希腊人，从这个崇拜他们两个啊，慢慢把他们两个神化啊，其实后来的很多希腊神话啊，这个罗马有继承希腊神话啊，这些什么宙斯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。这个，那么这些呢，其实都是宁禄家族的故事，啊，这个宁禄家族的故事，他们把它神化了，啊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各种的这个神话传说啊，就搞成希腊的这个神话。那么因为这个宁禄啊，这个男神啊，他是个非洲人，而这个女神呢，塞米勒米斯啊，她是希腊人，所以这个，而且塞米勒米斯呢，把她形容为一条蛇，啊，这个美女蛇啊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对吧？那么牛鬼蛇神啊，这个牛蛇这两个动物啊，牛就是宁禄啊，蛇就是塞米勒米斯啊，咱们中国人也说牛鬼蛇神，对吧？他们和牛和蛇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吧？哎，鬼神啊，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就是从宁禄的崇拜啊，所以埃及人呢拜金牛，同时呢，埃及人的法老的头上都有一条蛇啊，这个都是从这个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宁禄崇拜啊，从那个发源啊，然后影响了全世界。那么，当然，宁禄的这个崇拜呢，他也是从非洲带过来的啊，他这个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啊，所以在希腊呢，他们欧洲啊，他们拜女神啊，这个就是与塞米勒米斯有直接的关系啊。这个到了后来啊，他们就是拜这个太阳神，拜牛神啊，这个就是宁禄崇拜留下来的。那么，当然，尼尼微呢，就是当时留下来这么一个城市啊，又渐渐的发展成一个大的帝国。那么，当然，他们也是以拜偶像啊为主要文化的一个国家，对吧？一个帝国啊，它是当时像蒙古一样的啊，它这个军事就是这个亚述啊，它的军事非常强大。但是它的文化呢，并不怎么强大，所以它非常像这个，蒙古啊，那么尼尼微呢，这个，亚述帝国的军队啊，非常的残忍，啊，它的这个攻击力非常强啊，到了哪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毁灭，啊，这个掳掠，就是然后呢，把，这个人民迁移，啊，连根拔起，对吧？然后把你彻底变成奴隶，啊，就是这种的战争，这样的模式。所以这个由于他的中央集权啊，非常的强悍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到了公元前六七十年啊，就是这个约拿书写作的时候，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市，因为这个城市罪恶甚大。那么约拿书呢，就是以先知约拿啊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。那么神就差遣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啊，然后呢，要到这个尼尼微去传讲悔改的信息。那么，圣经没有交代太多啊关于约拿的这个背景啊，但是呢，在列王记里边却记载了只有一节经文啊，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点关于约拿先知的背景啊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看到约拿先知啊，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。所以在这个虽然圣经里边，约拿书啊，只是记载了他，就是对这个，尼尼微的预言啊，其实呢，他也对以色列啊也有预言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呢记录在《列王记下》的第14章。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呢，这个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啊，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罗波安2世啊，就是何西阿先知和阿摩斯先知工作的年代啊。那么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，然后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。这个耶罗波安是第一个耶罗波安啊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一切罪，这个就是关于拜金牛的问题啊。但是呢，神却借着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海啊，亚拉巴的海就是死海啊，今天的死海。这个哈马口啊，就是今天叙利亚，有一个地方还叫哈马啊，现在今天还叫哈马啊。前些日子这个，以色列叛军啊，不是以色列，这个叙利亚叛军啊，攻下哈马的时候，就说他们要直捣，这个大马士革了，因为哈马呢是到大马士革最后的一个屏障啊，这个哈马口啊，这个叫做口啊，就是它那个地方呢，是两边都是山啊，中间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那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啊，所以这个哈马口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打过哈马口啊，就上边呢就进到两河流域，下边呢就到了迦南地的这个区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天然的隘口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从今天的叙利亚啊，一直到亚拉巴的海呢，这个就是到死海啊，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，他把它都收回来了。下边就是说这句话呢，说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啊，加特西弗人啊，这个亚米泰的儿子啊，就是约拿所说的。所以这个约拿啊，他不单单是一位对这个尼尼微啊，对于这个亚述帝国的，说预言的一位先知啊，他对于以色列啊，在北国呢，他也是有预言的，所以是他预言了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，要把当时的这些土地啊，而且他的经济要非常的发达等等等等的啊，就是借着约拿来预言的。那么这些预言呢，没有被收纳在圣经里头啊，只在这里提了这么一嘴。那么这里说呢，他是加特西弗人。那么这个加特这里就给了我们一点点啊，关于约拿的这个他的信息个人信息了啊。这个加特西弗呢，他是在米基多以北，这个东北部22公里啊。当时呢是在希伯伦支派里边的，这个其实呢离着拿撒勒很近啊，这个叫加特西弗啊，这个地方还是蛮有名的啊，出过一些有名的人。那么约拿呢也是出在等于说现在的加利利地区啊，后来的加利利地区啊，是在这个就是耶斯列平原，它的北就是刚刚耶斯列平原的北部吧，啊，是这里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北国的，以色列啊，北国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啊，他不是犹大的先知啊，是北国的先知。 那么这个呢，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点啊，圣经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约拿的背景。那么约拿书啊，它的重点记录什么呢？约拿书一共有4章经文啊，故事呢分前边一段和后边一段，前2章啊记录了前边一段，后2章啊就记录了后边的一段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到了最后啊，到了最后，就是约拿书的最后一节经文啊，第4节的最后，才把这个约拿书的主题啊就提出来了。那么在第4章第10节这个地方说啊，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所栽种的，也不是你栽培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死亡，你尚且怎么样？爱惜啊，尚且爱惜，那么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啊，其中不能分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许多的牲畜啊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啊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把主题点出来了，也就是说，虽然尼尼微是一个拜偶像的城。是一个毁灭，这个北国以色列的，亚述帝国的首都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以东呢，他都只是看着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啊，他在旁边，说风凉话，对吧？甚至于呢，还趁火打劫，是吧？可是亚述不一样了。亚述是直接消灭子民的那个力量啊，直接消灭北国以色列的那股力量啊，而且呢，他还到南国来啊，这个攻打了南国许多的土地，占领了，最后就剩下耶路撒冷了啊，围困耶路撒冷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差遣使者啊，这个尼尼微王啊，亚述帝国的王啊，差遣他的。这个臣仆去咒骂耶路撒冷，这个和耶路撒冷的神啊，就是耶和华神。那么那件事情，当时的这个犹大王西西家啊，就要求整个犹大的百姓，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，一同为当时的危机来向上帝呼求。那么当时这个。尼尼微的使者啊，也是亚述帝国的使者啊，就写信给这个西西家王啊，然后就辱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所以西西家王呢就把这封信带到圣殿里，摆在上帝的面前啊，然后就在那里祷告啊，求神拯救。当然这件事情呢，大家稍微对圣经熟悉一点就知道了啊。就是耶和华神听了，西西家、以赛亚和耶路撒冷百姓的这个迫切的祷告，然后呢，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出去，在夜间啊，在亚述大军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。那么亚述的主要的军事领袖全部，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斩首行动啊，从那个时候就有了，对吧？神亲自做的斩首行动啊，把亚述大军里边的这些军事将领啊，这个从大到小18万5千人全部杀掉。早晨起来一看，全是尸体了。那么在历史上呢，他们说他们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流行怪病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一夜之间啊，军人主要的首领都死掉了。于是呢，这个亚述王就拔营啊，就回到亚述，回到尼尼微。有一天，他在拜偶像的庙里边，他被他的这个亚述王啊，就被他的儿子给杀了。后来呢，在公元前612年啊，这个亚述就被新巴比伦帝国啊消灭推翻啊，然后新巴比伦帝国呢就在这个两河流域一直到地中海 东岸啊，成了称霸那一个地区的大取代亚述帝国的另外一个大帝国的势力啊，就是消灭耶路撒冷、烧毁第一圣殿的巴比伦帝国。好，那么咱们把这个背景介绍了以后呢，其实我们就从这些背景里边了解啊，一方面呢，这个尼尼微啊，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城，啊，它是一个新崛起的攻打世界很多地方的，形势特别残忍的，这样的一个势力，一股势力，对吧？那么他那个时候啊，已经开始威胁，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安全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却叫一个加特西弗啊，这样的一位先知啊，以色列的先知，要去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讲，神要降罚给尼尼微，让尼尼微人悔改这样的信息啊，那么作为约拿来说啊，因为他痛恨尼尼微，所以呢，他就不肯去啊。那么前两章啊，约拿书的前两章呢，就记录这个约拿违背耶和华的差遣啊，约拿违背耶和华的差遣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大概的情况呢？我相信，约拿书其实蛮，怎么说呢？很戏剧性的啊。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曾经，引用过约拿的典故，就是当那些这个法利赛人、犹太人啊，向耶稣求一个这个 sign 啊，求一个神迹，求一个证据。主耶稣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证据吗？没有的，啊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。那么，这个就是指的主耶稣3天3夜啊，这个埋葬在地里，然后他才从死里复活。那么，就是约拿啊，3天3夜在大鱼的肚子里啊，这个然后这个神又差遣这条大鱼呢，把它吐回这个海岸边啊，那么就是这一个非常这个戏剧性，但是这是真实的历史啊，这样的一个事件，所以呢，他就借着主耶稣引用这段历史呢，这个来预表代表他自己，对吧？这所以呢，这个约拿的故事也就因此特别出名了。那么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啊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，去这个约帕，啊，约帕，约帕就是西门彼得啊，在削皮匠的家里面，住着的那个城啊，叫约帕。那么约帕呢，是旧城啊，新城就叫特拉维夫。那么特拉维夫呢，其实这个名字啊，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名的这个名字，特拉维夫呢，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约帕的新城啊。它为什么叫特拉维夫呢？其实，Tel Aviv 啊，就是它是一个小山丘的城啊，它是一个小山丘的城。那个地方呢叫示拿平，就这个沙伦平原啊，就是沙伦的海边。沙伦的玫瑰花特别好啊，就是那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有个山丘啊，就是非常特别的，它那个地方是平原，所以那个叫 Tel Aviv 啊，就是小小 Tel 就是山丘的意思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到了这个雅法啊，这个约帕啊，现在叫雅法啊，约帕。会看到一个这个大概是青铜的吧，是吧？黑的啊，这个还是铁的，不知道啊。一个大鲸鱼的这个雕塑啊，在这个约帕的市中心啊，旧城的市中心，它那个地方有一个艺术广场啊，在这个艺术广场的前面，就有这个 大鱼的这一个塑像在那里啊，就是来纪念当年啊这个约拿，神安排一条鱼啊，把这个约拿就吞进肚子里，然后约拿3天3夜在这个鱼肚子里面，然后这个鱼呢就把它送回到海边啊，又把它吐出来啊，然后他就顺服了神的呼召啊，然后就去了尼尼微大城。然后宣讲，悔改的信息，然后呢，尼尼微人就悔改了，神就赦免了尼尼微的这个罪孽啊，然后呢，就是神原本要降给这个尼尼微的灾难，神后悔就没有降下，然后呢，就是神就说了这句话，因为约拿很生气啊，约拿说应该把这个罪恶的城把它毁掉。啊，你又要赦免他，真是的。然后他就在旁边这个搭了一个棚子啊，看神是不是要毁灭这个城。结果神没有毁灭啊，他就向上帝发怒啊，是就是最后那句话，咱们一开始读的，就是说神说在这个大城里边啊，这么多人口，这么多牲畜啊，光不分左右手的孩子就有12万多啊，我岂能？不爱惜这座城呢？我岂能因着他们的罪孽不提醒他们就把他们悔改，把他们毁掉呢？所以借着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神对于外邦人啊，对于像尼尼微、像亚述帝国是神的敌人啊，是消灭以色列的势力，神尚且如此的怜悯和爱惜，也就是说。这个信息呢，实际上是对于这个阿摩斯，对于这个厄巴底亚书啊，对厄巴底亚书的一个平衡。所以，不要觉得神向以东人发怒，好像神偏爱以色列啊，其实不是的，啊，相反的啊，神所爱的以色列，神对以色列下的手，要比这些外邦人要重得多。因为神的原则是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，但是当这些外邦人啊，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行恶，同时呢，他们羞辱、攻击耶和华的名，那么就是后来啊，这个那鸿书，这个那鸿书呢，就预言了尼尼微的灭亡。这个就是当时这个。他们攻击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咒骂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的神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所以呢，神就降罚给这个亚述的大军啊。这个虽然如此啊，这件事情还是过去了将近100年啊，这个亚述帝国呢。它逐渐逐渐的衰微，逐渐逐渐的衰微啊，这个过去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啊，才借着新巴比伦帝国把尼尼微彻底毁掉了，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尼尼微就成了一个遗址了啊，这个有荒凉的遗址，但是也没完全荒凉啊，所以后来呢，又在那个基础上又建立了摩索尔啊，就是一直到今天，而且呢。这个尼尼微人啊，摩索尔人，后来呢，都成为，这个归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成为这个基督徒特别多的一个这个为主流的，一个文化的城市，啊，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伊斯兰国兴起的时候，就特别攻占，在那里实行了大量的对基督徒的屠杀啊，这是没有几年的事儿啊，这是最近所发生的事儿。所以这个就是关于，尼尼微啊，关于这个亚述帝国，啊，它的一些信息哈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？到现在随时有问题，随时可以提出来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大概的看一下这个约拿书的这个4章的信息啊，这个我们快快略过一下，概览一下就可以了啊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了啊，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，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命令呢很简单啊，就一句话，叫他去呼喊啊，因为他的恶达到我的面前了。那么这个恶达到神的面前呢，那就肯定是，神要降灾难，降罚给这个城了。那么结果约拿呢就起来逃往他师。那么他师，我们知道尼尼微的位置呢是在他在以色列的东北部，啊，往东北走。他不能往正东走，正东就沙漠了，对吧？他是往东北走的。那么这个约拿呢，就起来，他逃往他师。他师是哪里啊？就是这个今天的西班牙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他往相反的方向走了，对吧？于是呢，他就下到约帕，啊，他是从这个加利利地区啊，从这个耶斯列平原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来到海边，啊，那个时候呢，该撒利亚还没有啊，是约帕是主要的，以色列这个地区在地中海那个方面的那个港口，所以呢，他遇见一只船啊，就往他市去了，啊，然后给了船价，然后就躲避，要往西走啊，进入地中海，要躲避耶和华。那么，然而呢，耶和华是海中起了大风浪啊，这个船就险些破坏了。然后约拿呢，他就下到舱底下，在那里睡觉啊。然后船主就来说了：“你这个沉睡的人呐，为什么这样呢？起来祷告你的神吧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我们不至于灭亡。”然后船上的人就说：“来，咱们抽签啊，看看这个缘故是因为谁啊？”最后就把约拿抽出来了。那众人就问了，说你是谁呀？对吧？你干什么的呀？对吧？你往哪去啊？对吧？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啊，敬畏造天地的上帝啊。这个他们就这个大大的惧怕啊。他是一个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独一之真神的先知啊，是吧？众人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？啊，然后约拿呢已经把这个他是如何啊，应该去尼尼微宣讲，但是呢，他违背神的命令逃跑的事儿都告诉了这些船上的人。那么这些船上的人呢，这个还是不想来这个害他啊，但是呢，越发这个海呀就翻腾起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约拿就告诉他说：“你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边去，海就平静了啊。”然后这些人啊还不想啊，然后个人祷告，这不行啊。把这个船想拢到海边去也不行啊，然后这些人就没办法了啊，他们这个就说啊，这个说这个流着人就写了罪，不要归在我们头上啊，这个因为他自己做的见证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这个约拿抬起来就扔到海里边去了，扔到海里边去以后啊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这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那么，然后呢，就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啊，就吞了约拿，约拿就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。那么，主耶稣啊，他这个被钉死啊，然后被埋葬3天3夜在坟墓里啊，使用的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。然后第二章呢，就是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边啊，向神的一个祷告啊的一个记录啊。这个，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祷告里边就求告了啊，在深处求告啊，他就说我当时我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？然后呢，他心里就说了啊，说我心在耶和华面前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祷告进入你的殿啊，达到你的面前。这个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啊，离弃怜爱他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给你啊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然后呢，这个神就吩咐这条鱼呢，就把约拿就吐在旱地上了。然后，神第二次对约拿说：“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 啊，这是第二段了，第三章啊。然后就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啊，我所吩咐你的话。约拿就起来了啊，顺服了啊，就照着神所说的往尼尼微去了。这是说尼尼微是个极大的城，有3天的路程啊。那么这个3天的路程是怎么计算的？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不用太详细的去记录啊。去计算，就是觉得这个城很大啊，就是了啊。那么约拿进了城，走了一天啊，然后就一边走一边宣告说：“再过40天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那么当然了，他讲的不大概不仅这一句话啊，这是主要的内容，对吧？下边的话啊很有意思啊，尼尼微人就信服神。那么他信服神，为什么他会信服呢？对吧？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约拿这个先知啊，看来在尼尼微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，对吧？随便一个人乱喊，当然他们都不会听的，对吧？但是当约拿啊他在那里呼喊的时候，引起了尼尼微人的重视。另外呢，就是尼尼微人的心里边那个时候啊，良心还没有坏到这个什么声音都听不进去了啊，所以他们听见这个先知约拿的声音以后啊，他们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确是有问题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信服了神界的约拿先知啊所呼喊出来的信息，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便宣告禁食啊，所以他们不单是听了祷告一下算了，对吧？他们真的是啊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布啊，这个披麻蒙灰呀，啊，就是表示悔改了。然后这个信息啊，也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里边去了。哦，这个王也很不错啊，对吧？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了朝服，穿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那么这个比很多以色列人，犹大百姓还要好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又使人啊传遍尼尼微通城，这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啊，牛羊都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啊，就表示说要禁食悔改呀，啊，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祷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移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啊，对吧？所以，约拿的信息啊，在尼尼微城显然起到了很大的效果。其实，神喜悦人，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得蒙神喜悦的一个回应，一个表现啊。所以当时的尼尼微啊，一个是神顾念他们，一个呢就是尼尼微神的确听了啊，悔改了。然后呢，第十节就说了啊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啊，神查看他们行为。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神对于外邦人从来没有抛弃他们，不顾他们，是吧？其实神一样的眷顾他们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神一样的心里得到满足，对吧？神的怒气就因着他们的悔改而消了，这个怒气就消去了。于是下边说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神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些记录，是我们看到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、这个神的顾念、神的恩惠，在全地之上都是一样的。那对待外邦啊，那是一样的，充满了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因此，从这里我们也知道，在神的手中被灭绝的这些，不管是以色列、犹大，这个还是任何一个邦国，那都是神忍之又忍，不能再忍， 啊，最后呢，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可以让神再恩待他们的理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才最终要把他们除灭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啊，人和神之间不一样啊，约拿的反应就和神不一样。这个罪人悔改了，神赦免了，可是约拿的心里呢，却不高兴了，啊，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，并且呢发怒，啊，就祷告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个我在本国的时候啊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”啊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你所说的这个灾，对吧？这是透过约拿他对神的神性的了解啊，约拿了解的没错，可是约拿的心里边怎么样呢？他仇恨这个亚述人啊，因为这个亚述人实在太坏了。啊，后来又是消灭以色列的势力，所以呢，这个约拿他不想叫他被赦免，对吧？他不想，他就是想叫毁灭他。所以呢，他说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，啊，我不想来讲。可是呢，你硬要来啊，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啊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啊，弟兄姊妹能够理解这个时候，这个约拿啊，他的内心啊，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？啊，这个约拿就说合理啊。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啊，要看，不是自己搭了一座棚啊，坐在棚子的荫下啊，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啊。40天呢，还有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安排了一棵蓖麻啊，我们知道蓖麻的叶子是比较大的哈，啊，这个蓖麻棵子哈。啊使他发声啊，高过约拿，然后影儿照着这个盖住了这个约拿的头啊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呢，就因这棵蓖麻就大大的喜悦啊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啊咬这个蓖麻，这个蓖麻就枯干了啊。然后日头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叫这个太阳啊，这个特别暴晒。这个约拿的头啊，这个然后炎热的东风啊，就是这个约拿在那里呢就发昏啊，然后他就为自己求死，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然后神就约拿说了，说这个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理吗？啊，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。你看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啊，在神面前犟嘴啊。然后耶和华说：“这蓖麻不是你种的，也不是你栽培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呢？其中不能分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呐、啊，并且很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”啊，所以，我们这样把它快快的过一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约拿书啊，它是让我们看到神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。哪怕这个民族是非常邪恶的啊，神仍然有忍耐，仍然有怜悯，有恩典啊，仍然差遣他的这个仆人到那里去，对吧？来劝诫他们。如果是离着以色列遥远的地方啊，咱们在各个大民族里边啊，神都曾经似乎在那里兴起被称为当地的圣人的人啊。来传讲一些信息，来叫这些人啊，国的百姓人民啊，要行善，不要作恶。可是后来呢，很多人就把这些人呢，就给拜了，成了圣人了，对吧？就跟上帝一样了，就像中国的孔子啊，这个老子等等这些人，对吧？但是他们不是的，他们只是大概是神兴起在各个民族里边啊，来劝勉这些人来。至少不要太糟糕，是吧？但他们不是神，有很多也不是神的先知啊，只是神兴起的一些，要叫他们维护这个世界的相对稳定的这么一批人。 是吧？和先知约拿还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把老子和孔子的东西拿来和约拿书啊，这个圣经的经文来相提并论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对约拿书呢有一个概念了啊。约拿书重点的就是对于阿摩斯书啊，不是阿摩斯书啊，这个厄巴底亚书啊，它的一个信息的平衡啊，就是对于外邦人。神同样是，有恩典、有怜悯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约拿书就介绍到这里啊。下次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直接进入那鸿书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看弥迦书。
牧师，我有两个问题，
请说。
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就是以东人，是外邦人，那么罗德不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？
是的，
那么应该是也是属于这条血脉里头的嘛，对吧？
他以东不是罗德的后代，以东是雅各的孪生兄弟，
一扫，
哎，他是以扫的后裔，
一扫的后代，
对，后来呢，他和罗德一样，他是被从应许之地淘汰出来的一支。
好，太对，
对，是他自己离开，就跟罗德一样，他自己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到了外邦，到了，就等于离开了，神的应许，他们就不再算为神的选民，所以神拣选淘汰啊，所以亚伯拉罕淘汰罗德，以撒淘汰以实玛利，雅各淘汰以东。那么到了雅各，他的12个儿子都算为神的子民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，这个不能分辨左手右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你总是知道左手右手的了。婴孩、小孩
哎，
子，
一
婴
般
孩，
的认为是婴孩，
哎，对，
这还没长大呢，
婴
就还不到分辨左右手的时候，这是当时的文化里边的一种，就是
比喻，
小孩的，就是还不知道左右手的婴孩，
对，
就有12万人，那么你就可见这个地方
打
的
着
人
孩
口是很
子，
多的，这个，
好的，没了。
感谢主。好，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结束的祷告？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？
我来祷告吧，
感谢主。
我们同心祷告。创造我们，爱我们，坐在施恩宝座的，从无创造万有的上帝阿爸天父，为我们舍了您独生的爱子。为我们钉十字架、流血牺牲、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真理的圣灵，主啊，感谢赞美您，感谢主，看见您奇妙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，主啊，自从亚当犯罪，我们都沦为罪的奴仆，不管是您所拣选的以色列民，还是我们外邦人，主啊，我们都在您的恩典里蒙您纪念，蒙您救赎。若不是天父慈爱、怜悯、忍耐的心，主啊，我们本该都被打入地狱，与神永远隔绝。感谢天父，你愿意人谦卑在你面前，也愿意人存诚实的心，承认 您的公义、您的良善、您的恩典、您的怜悯，各分是无比的慈爱。我们不知消灭，是因耶和华主般的慈爱，是因您的怜悯不知断绝。感谢你，借着约拿先知带领亚述帝国的悔改，显明了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具有丰盛慈爱的神，也正像诗篇103篇所宣告的。天离地是何等的高，主啊，您的慈爱对敬畏您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么的远，你是我们的过犯，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怜恤自己的儿女，你也怎样怜恤我们，因为您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主啊，感谢赞美您。亚述骄傲的时候，您就使用亚述为你手中的棍来惩治管教您的子民。当他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信服神，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接纳他们。谢谢主，感谢赞美您。我们也知道，就算是像马拿西这样的恶王，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你也怜悯他，拯救他。就像亚哈这样的恶王，穿上麻衣，坐在灰中，谦卑在您面前的时候，降卑自己的时候，你也愿意怜悯。哦，恶人灭亡，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愿意恶人离开他们的恶行恶道，悔改归向您。主啊，我们蒙您爱子宝血的救赎，我们常常没有天父这样的心，让我们借着约拿书来再一次认识您的心意，再一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，让我们谦卑在主面前，常常自卑祷告。因为您至高、至全能的神，却与愿意谦卑悔改、归向您的人同在。主啊，您愿意降卑自己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血牺牲。在您的爱里面，我们的心再次被融化。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有怜悯人的心、爱人如己的心，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那样容神一人的生命。谢谢主。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您，因为人常常，主啊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顺境的时候就狂傲，逆境的时候就自卑。我们常常不知道人自己的位分在哪里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就像大胃王，主啊，你要降灾给他的时候，给他3样选择：要仇敌追赶他，要给全国降瘟疫。大卫却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因为他知道，唯有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所以嘛，我们无依无靠的投靠您，把我们自己交在您的手中，求助， 照着您的应许拯救我们，并且拯救我们到底，也激发我们爱主的心，完完全全的投靠您，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和带领，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，求主，你也继续的怜悯施恩给以色列。虽然他们是应着镜像悖逆的百姓，主啊，但您从没有丢弃过他们，并且应许要拯救以色列全家都归向你，主啊，有谁能体贴您的心？求主常常向我们显明您的心意。帮助我们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再一次，主啊，您来是以色列，您的子民，您的百姓，也能借着旧约先知书、律法诗篇，他们也来体会您爱他们的心，也愿他们的心都苏醒。愿他们都能够谦卑自己，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完完全全的依靠您万军之耶和华的灵，悔改归向您，使您的心意得满足。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，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